今日读经，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
Luke chapter 2, verse 8 to 20. And there were shepherds living out in the fields nearby, keeping watch over their flocks at night. An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them,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one around them, and they were terrified. But the angel said to them, Do not be afraid. I bring you good news that will cause great joy for all the people. Today in the town of David a Savior has been born to you. He is the Messiah, the Lord. This will be a sign to you. You will find a baby wrapped in cloths and lying in a manger. Suddenly a great company of the heavenly host appeared with the angel, praising God and saying, Glory to God in the highest heaven, and on earth peace to those on whom his favor rests. When the angels had left them and gone into heaven, the shepherds said to one another, Let's go to Bethlehem and see this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which the Lord has told us about. So they hurried off and found Mary and Joseph and the baby, who was lying in the manger. When they had seen him, they spread the word concerning what had been told them about this child, and all who heard it were amazed at what the shepherds said to them. But Mary treasured up all these things and pondered them in her heart. The shepherds returned, glorifying and praising God for all the things they had heard and seen, which were just as they had been told.
Dear 姊妹们，圣诞平安。今天是咱们教会纪念圣诞节的日子。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在咱们华人当中呢，总有那么一批人起来反对圣诞节，高喊我们不过洋节啊。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啊，往往反对的这些人呢，你看他们穿的衣服是西装，这个用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洋人世界来的，其他的东西都要，只有圣诞节不要。洋人在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太多东西。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咱们中国人常常把我们的日历分成两个，对吧？一个叫阴历，一个叫阳历。我们以为阳历是西方人带来的，阴历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对吧？错，阴历也是洋人带给我们的，是吧？这个如果我们中国人真正我们在座的，如果大家都还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啊，真正的认为中国真的是想走自己民族的道路吗？对不起，在这里我先说，中国应该第一个赶出去的是什么？我们现在中国的政府，大陆的政府，指导思想哪里来的？ 马克思来的。马克思是中国人还是洋人？他姓马吗？叫克斯吗？原来不是。所以我们很多脑筋乱，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啊，你看，这是一个圣诞节的标准的圣诞节的话，对吧？庆祝圣诞节的，这不是中国人的，这是洋人画的，对吧？你看到这里边是什么东西，对吧？其实这个人他原本的意思是因为主耶稣降生两年以后，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给耶稣送礼物，这是代表那个东方博士来给耶稣献礼物，所以呢他就背个大包，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然后每个小孩去送礼物。那么这些有他一定的背景，但是慢慢慢慢的这些东西发展了以后，就冲淡了圣诞节他本来要表达的意思。越来越多的现在的所谓的西方人已经不太明白圣诞节到底是什么了，而且他们往往开始越来越不希望叫它叫圣诞节了，现在原来叫 Merry Christmas， 现在叫 Happy Seasons， 或者 Seasons Happy， 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已经希望把这个 Christ 这个字从圣诞节这个节期当中把它抹掉。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不是以色列，自己的地方是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他所造的。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地方，自己所爱的地方，人类的生命最终是由他来的。所以进化论是个非常犯罪的理论，因为他告诉你你是猴子变来的，然后他却不告诉你猴子最终是从哪里来的。最终他无法知道生命的最终的源头在哪里，他无法回答，对吧？他把不能回答的隐藏在一边，把他能回答的装扮成真理来欺骗世人，以至于世人把他当作是真理。这个世界是他造的，这个生命，人类的生命是由他来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不管是东方不管是西方，人类都不喜欢他。圣经上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反不接待他。这个接待原来就是接受他，认他，不认他，拒绝他，无论是东方无论西方都是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历史中的大事，我们可以说是最大的事。这里边我们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最重要最伟大最关键最必须的是哪一件事。第二，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圣诞节洋人的节跟我无关， No， 只要它是大事，它一定与你有关系。虽然世界的人不管是东方人不管是西方人，他们都想反对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绝对以压倒的优势比任何世界上一个节期都要普遍。现在就是在穆斯林的世界里面，他们还要过圣诞节。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全世界的人都公认今年是哪一年？2019年。为什么叫2019年？谁告诉你的？从哪一年算起的？为什么今年是2019年呢？但是我们大家都公认的接受了今年，因为哎，今年是哪一年啊？你不会说是3821年，是吧？你不会说是619年，不会，你都说2019年，全世界都一样。为什么？上帝他的工作，你不管你怎么反对，他以压倒式的这个力量让全世界来纪念曾经发生过一件最伟大的事情。那么先说为什么这件事情最伟大，咱们在座的中国人说我们要抵抗洋教，我们要高举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有时候我就想，你真的知道中国文化吗？ 在座的都是中国人，代表中国文化的东西在哪里？什么代表中国文化？请说，分享一下，什么代表中国文化的关键在哪里？中国文化的关键在哪里？什么是咱们中国文化标志性的思想？什么是？啊？儒教。是儒教吗？如果是，那是败坏堕落了之后的中国文化。老子早就说了，大道废生仁义，仁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孔子的思想，儒家的思想的关键在哪里？在克己复礼，对不对？但是表示在老子的时代，中国连礼都没有了，所以要克制你自己，恢复周朝时代的那种礼义廉耻。但是老子说，礼是失去了道，失去了德，失去了仁，失去了义，最后才留得了礼。可以说孔子所讲的东西是渣子，咱们中国人今天所高举的国学，是在老子思想里边，人已经堕落到没办法了，讲点礼貌吧。什么叫礼貌？什么叫貌？貌就是你的外表，那是失去了信仰，失去了人里面真正的诚信，最后骗人的东西。所以我们称为礼仪之邦，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是欺骗之邦，因为我们只做表面功夫，没有本质。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学吗？难道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的精髓吗？错误。真正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天人合一。中国最关键的一个字，中国最古老的思想，都在我们的文字里边表达出来。中国最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蒙福的福字。蒙福的福字就在告诉你一个观念，天人合一，所以叫柿子旁加一口甜。但是后来我们这些悖逆之子争权夺利，把祖先给我们的教训通通抛弃了，所以人没有道才讲德。然后老子说了，六亲不和有孝慈，天下昏聩有忠臣。也就是说关系乱了，说哎呀要孝敬父母了。为什么要讲孝敬父母？因为大家都不孝敬父母了。哎呀，你要忠诚嘛？为什么要讲忠诚？因为就没有忠诚了。所以我们今天所高举的中国文化，根本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而是堕落了之后，走错路之后，春秋战国之后，充满了欺诈，充满了自私，充满了仇恨，在那种情况下所产生出来的所谓的文化。因为我们后来的中国人已经背叛了我们祖先的思想，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我们祖先的那种真正美好的文化，我们后来人根本就不懂得了，根本不明白了，也继承不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说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孔子是公元大概之前四五百年的时候才在中国逐渐逐渐的形成，经过后来不断的这个被官方所推崇啊，罢黜百家，唯宠儒家啊，其实它是一个腐败堕落的表面性的利于统治阶级的一种文化，所以这是被炒作起来的。 所谓的成为中国的文化。那么为了抵抗西方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搞八股文的知识分子，搞出了一个名词叫国学。我们要高举我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根本不是回到我们中国人真正祖先的文化，而是那个堕落之后的充满着各种虚伪欺骗，这个争权夺利，以自私为本。所以万圣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学而优则仕，都是当官发财的那些东西，那根本不是我们祖先的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真正中华民族的文化的根基原本来自于天人合一，但是天人怎么合一啊？天不仅仅是中国人的天吧，天既然是普世人类的天，天人合一的路在哪里？天人合一到底天人为什么不能合一，原因在哪里？原来这一位我们中国人所我们的祖先所相信所敬拜所传给我们后代，我们把它称为天父，天上的爸爸，后来的人把它称为老天爷。我们把后来的话，我们因为敬畏他，所以我们只把它浓缩成天一个字来代表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那么从圣经的记录上我们大概知道，因为中国人是闪族的后裔，所以闪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但是不管世界上哪一个民族，他们的从来我们的祖先都不是无神论的，但是后来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再加上悖逆之子撒旦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所以人越来越远离上帝，越来越远离上帝，最后甚至于到了今天，我们高举无神论，我们不知道羞耻，觉得哎呀无神论，我是无神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你知道真正无神论代表什么意思？我知道在座的各位可能到现在还是无神论者，对吧？我也曾经是无神论者，但是后来你知道真正无神论代表什么吗？代表你没有至高的准则，代表你没有敬畏的对象，代表你没有生命的价值，代表你没有道德的标准，代表你没有人生的基础。因为你无神，无神你就是彻头彻尾的一块物质，你连生命是什么你都无法定义。无神论何等败坏堕落悖逆的一种思想，但是被我们华人接受了。可以说到今天为止，这是中国人最后导致最严重的国民受咒诅的根本原因。因为我们把真理抛弃了，所以中国人现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谎言。中国人现在没有什么不欺骗，有几句话是真话，从上到下卖的东西做生意有几个人讲诚实，上边讲哇做当官要廉洁奉公，转过头来就贪污腐败，有诚实吗？为什么没有了诚实？因为诚实没有价值嘛。为什么诚实没有了价值？因为没有了敬畏的对象。这是今天我们这些不孝之子的中国所谓的炎黄子孙，我们高举的东西非常可怕。好，在座的还承认我们是华人，还承认我们是华人的子孙，想一想天人合一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跟文化源头。然而天人怎么合一呢？ 今天我们讲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情。这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在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属灵的伟人，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啊等等的这一些人，圣经上对这些人的描述呢，他说他们啊都对自身有一个共同的了解。这个了解是什么呢？我想在座的各位也应该有这样的了解，就是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的，是不是？当我们来到澳洲，我们想要拿到澳洲身份，那个澳洲身份刚拿到的时候叫什么？叫 PR。 PR 是哪两个字的缩写？是 Permanent Resident。 后来我拿到以后，我们就在想，谁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们连在这个世界上都不是 Permanent Resident， 我们都是 Temporary Resident， 对不对啊？我们一生下来就已经判了死刑了，不过缓期执行，哪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在世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圣经上说那一些信心的伟人啊，都盼望着一个在天上的一个家乡，并且他们从远远的看见了一个上帝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一天上帝要赏赐给他们一个回家的路，一条回家的路。我们在这讲信耶稣，当然我们信耶稣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啊，上帝赏赐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但是我们信耶稣关键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在这跟大家说过，是回家。所以有一句话说，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有一首歌甚至唱，对不对？家对我们来说何等重要。但是地上的家是暂时的，地上的家不是，当然它也是我们的家，对吧？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永恒的归属，只是暂时的而已。那人真正永恒的归属，原来是与天父合一，那才是真正我们的生命属灵的永恒的那个归属。在那个家里面才有了安息，在那个家里面才有了幸福，在那个家里边才有了满足。不然的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宇宙孤儿，是一个宇宙当中的流浪汉。我们虽然有地上的家，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归属在什么地方。天人合一为什么那么重要？其实我们后来的华人已经不知道为什么那么重要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性在于我们有家，天人不合一表示我们是流浪汉，我们没有家。但是遗憾的一件事情，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过两天我们24号晚上，我们有这个纪念圣诞的特别的晚会。那么这个晚会呢，我们把它称为是以马内利之夜。那么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天人合一的意思。到时候我会更多的讲一点关于我们华人文化跟圣经之间的这些关系啊，我们会更多的来介绍一点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有一个盼望，所以有一首歌啊，大家可以回去查一查，叫 O Come O Come Emmanuel 啊，英文翻译成 Emmanuel 啊，我们翻译中文翻译成以马内利啊。这个他们一直都在盼望，一直都在盼望。刚才咱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是大先知以赛亚先知啊，在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就预言了，就是有一位婴孩要为我们生下来，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就是天人合一，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了。所以那首诗歌里边就是这个 O come, O come, Emmanuel 啊，就是来啊来啊，这个以马内利，就是盼望啊盼望啊，天人可以合一了。他们盼啊盼啊盼，盼了几十年，盼了上百年，盼到他们的国家灭亡了，盼到以色列人被掳了，盼到圣殿没有了，盼到他们流落到列邦，然后他们慢慢又从列邦里边回来，他们继续盼继续盼继续盼，这个巴比伦人来了，希腊人来了，罗马人来了，以马内利到底在哪里？感谢上帝，在公元零年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婴孩为我们降生了。这个有人问啊，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呢记录在这个诗篇的第二篇里面。那么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在某一个时刻里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啊，这个父上帝跟子神子上帝在那时候确立了一个差和奉差的关系，因为他们之间不是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而是差和被差的关系，为了天人实现天人合一，为了让罪人因他得救，为了使失落的人可以回家，所以第二个位格的上帝为爱我们的缘故，这个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他甘心降卑自己，他本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那时候他说我要宣圣旨啊，这个诗篇第二篇里边说啊，他说父上帝说我现在我今生你，这个我今生你不是指的给你 birth 这个意思，而是指的我们确认了一个像父与子之间的关系，对吧？从那时候开始，我确认一个我们像父与子这样的关系。那么中文翻译成说我今生你，其实这个翻译不准确的啊，而是说我今日确定我跟你之间像父子之间那样的关系。那么这一位第二个三而一的第二个位格的神就预备自己降生上千年的时间，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当年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将来在你的后裔当中有一个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后来先知就预言很多很多的预言啊，他要生在哪里，怎么怎么回事，那么后来也预言他的名将成为以马内利，那么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一个伟大的宣告，就是这一位未实现天人合一的这个使命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圣经告诉我们他是被一个童女玛利亚生下来的，什么时候生的我们不十分清楚，年代基本是准确的，今年2019年，就是以他的降生为计算的。为什么我们今年把它称为这个公元，我们就知道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我们要选一个时间来划分人类的历史，来计算人类的年代。那么大家都在寻找哪一个事件成为人类划分历史的那个纪元呢？最后就定以这个被称为耶稣的这个人，以他的降生为人类新纪元的标志。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他的降生，他的一生都是最不值得纪念的， 他没有做成任何一件我们今天人类看为的值得纪念的事情。无论从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书里边几乎找不到耶稣的记录，没有，只有据说是一个犹太人的史官啊，叫做这个后来他做了罗马人的史官啊，叫做 Yusuf， 这个人写过一点点关于耶稣的历史，除了圣经之外找不到他的历史，几乎是。那么根据圣经的记录，他是一个亡国奴，一个亡国奴，他生的时代是罗马人的亡国奴。那么他生下来，这个圣经里边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它的标志是什么呢？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是他降生的标志，也就是说他生下来是与畜生为伍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有谁生下来是与畜生为伍的？有没有？他在地上活在一个在罗马人的地图里面没有标志的加利利的拿撒勒。那么他30岁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人评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是这样的地方。所以他的名不被纪念，他生活的那个城在当时的行政地图里面是没有记录的。我曾经说过，像中国的水泊梁山一样，这个中国政府里面不承认有这么个地方的啊，讨厌这个地方的。然后33岁就被当作亡国奴，当作最严重的罪犯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世界上有哪一个宗教家活到33岁就死的？释迦牟尼活了80多岁，穆罕默德活了60多岁，对吧？这些对世界产生足够影响的人，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影响世界，而只有耶稣没有受过教育，没写过一个字留下来的，我是说，对吧？没做过任何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没有改变过政治，他没有写过一首音乐，他没有建过一座教堂，他没有留下一条的教义。凭什么他的降生就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把他的降生立为公元，为什么？圣经上帝做事这么奇妙的，这个路加福音2章8节这里说，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像诗歌一般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的心啊好像飞到了2000年以前，我们的眼光好像看到了在牧羊人旷野的伯利恒的旷野里，那伯利恒那个地方是犹大山区啊，这个那里有放牧的人。你知道牧羊人在犹太人的这个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边是非常低层的，这个现在你到那里去还会看到这些牧羊人啊，大部分现在都叫做贝都因人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这个贫穷啊，非常的这个被城市人所看不起的。夜间不是白天向他们显现，上帝没有向王宫里边的人显现，这时候王宫里边的人在干嘛啊？在睡觉，是吧？还可能是喝醉了在睡，是吧？还有可能如果是君王的话，跟好几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上帝的使者要向他们显现吗？不向他们显现。这个咱们最近中国啊推崇叫做无产阶级， 上帝最看重无产阶级。你知道马列主义的很多思想都是从圣经里边来的，不是马克思自己造出来的。所有咱们中国近代以来所推崇的像为人民服务啊，是吧，官员是人类的公仆啊，这些话这都是最原始的，来自出自耶稣的口。耶稣说世界上的君王大臣操权怎么管理，说你们中间不可，你们中间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耶稣说的，在他之前没有人说过，在他之后很多人学他的样子，以为我们说他是那个人，说不是，只有耶稣说的。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今天很多所谓的公仆他不是公仆，他盗用了这个理论，他不具备公仆的生命。要具备公仆的生命，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个就是我说过，在刚才我问大家，在你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那件事是什么？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必须公认，因为他是划分人类纪元唯一可以被选上的那件事。为什么不是1949年？为什么不是1919年？为什么不是释迦牟尼的诞辰？为什么不是穆罕默德的降生？为什么不是哪个科学家的降生？他们都不足以作为人类最需要的那件事情。当他来的时候，他向一批人显现，天使向一批人显现，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大家的思维跟上我啊，这批人什么人？牧羊人。为什么向他们显现？我有理由相信这批人是犹太人。当他们在牧羊，按照根刺在看，那时候他们已经不需要赶着羊走了，对吧？他们只在那看守而已。可能如果还是12月的话，以色列的这个伯利恒的旷野是很冷的，下雪的，所以他们按照根刺看守羊群的时候又冷，点上篝火在那里冻得要命，对吧？所以这一批人是致贫穷的人，这一批人是警醒的人，这一批人在那个时候是倾心仰望上帝的人。因为他们牧羊，他们不是搞生产，不是在那搞设计，不是读书，他们完全仰望上帝的。是在那种环境里边，天使选择了像这样的一批人来显现。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一件大事，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天使向他们说了，说不要惧怕，现在我报告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大喜的信息，我们想想什么事情是大喜的？而且下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把我们包括在里面了，就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那包不包括我们？当然包括。有人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洋教，所以有人在网上就说了，你扫扫盲好不好，基督教是洋教吗？不是，基督教不是西方人的宗教，不是欧洲人的宗教，西方基督教是使欧洲蒙福的宗教，是改变了欧洲的宗教，使欧洲变成先进的宗教，但是它不是产生于欧洲的，它产生于亚洲，产生于今天的巴勒斯坦地，是一个致贫穷、致落后、致卑微，是在这种环境里边产生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富足，为要叫我们富足，他成了贫穷；为要叫我们活，他去死；为了让我们升高，他降卑。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弟兄姊妹，不是教主。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宗教的教主，我告诉你，很多宗教的教主都因为他的宗教发了大财，都因为他的宗教成为大有权柄的人。为什么我们咱们这个今天这个教堂天主教 我们不赞成天主教，为什么？因为天主教里边的教皇他成了教皇，他说彼得也是教皇，那么耶稣也是教皇吗？耶稣是住在一个王宫里面吗？教皇出来的时候举了一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是什么做的？是黄金做的。耶稣的十字架是什么做的？是一个粗木头做的。那个教皇的十字架是干什么的？对不起，我这样说基本上骗人的，忽悠人的，是宗教的标志。耶稣的十字架是干什么的？是把自己钉在上面的，是他自己牺牲要拯救别人的。但是宗教里边的十字架是让别人奉献他发财的。所以宗教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但是哈利路亚，感谢主，他来了不是我们的教主，他不是来接受人敬拜，他不是接受人这个服侍的。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我来了不是要接受你们的服侍，而是来服侍你们的。这个叫做信仰。神的儿子降生到这世界上来服侍你，他不但服侍你，他要救你。所以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我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主基督这是这个音译了啊，原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被上帝受高而立的人类的主人。所以这个 Christos 就是 Mashiach， 希伯来语就是受高被上帝拣选高立的那一位。 Lord 这个主，谁的主？天地万物的主。是他来到这个世上来，来救你救我，地上的万族关乎我们生命得救的事情。然后下面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这个叫做道成了肉身，然后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这是他的记号，这是他的记号。有时候我们想一想，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标志是什么？原来是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我不知道这个有多少的解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这个我很讨厌很多圣诞节画的画，对吧？那个马棚好像好干净啊，那马棚里边都光芒四射，对吧？那马棚里边那些这个东方博士来拜。圣经哪个地方说这个东方博士是到马棚里边来拜的？东方博士来拜的时候，那是马槽两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我说这些西方人，这些个艺术家，好好读读圣经好不好？不要随便乱画，对吧？把这些故事他们都搞乱掉。不是的，那天晚上的马槽里是又黑又暗。耶稣的父亲母亲走了上百公里的路程，没有人接待他们，客栈里面没有地方，他们只好临时屈身在一个马槽里。我们唱平安夜圣山夜，那你也平安吗？那也不平安，那也是战火纷飞的年代。那也圣善吗？那也不圣善，那是世界上的强权欺压人的时代，是人堕落的时代，悖逆的时代。是在那个时代里面，他悄然来到了世界上。所以他的记号是什么？是为升为至卑。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这个昨天晚上因为一点点小故事，是我没有办法，昨天下午啊，没有办法把这个投影做出来。那么这句话呢，写在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啊，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因为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要拯救罪人。圣经也说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穷人不单单是指的这个物质上的贫穷，更主要指的是心灵里边的贫穷。那么这些贫穷人会贫穷到什么程度呢？可能贫穷到一无所有。但是不管你贫穷到什么程度，你总不至于比马槽一块布，耶稣生下来没有任何东西，只有一块布，然后放在马槽里，比他更卑微吧。因此弟兄姊妹，耶稣来的时候，至少在我的心目当中，他要向神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怕，你是多么卑微的人，我比你还要卑微。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不需要自卑，不需要恐惧，不需要觉得说我要去一个，如果他生在王宫里，那个讨饭的人能去见他吗？能见到他吗？不能。但是耶稣说，我一生下来连牛马都可以看到我。没有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可以怀着需要怀着惧怕的心理，被人家看不起的心理来找耶稣的。耶稣说，你卑微吗？我告诉你，我比你更卑微。他让我们能够坦然，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这是救主的记号，这是救主的记号。圣经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降卑，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到耶路撒冷的十字架来结束。那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他做成了最伟大的事。这最伟大的事，天使就宣告了，他说天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一个降生在马槽里的人有什么荣耀？有什么荣耀？有什么荣耀？因为那件事情把真正的爱活出来了，把真正的爱活出来了。我刚才说了，我们中国的官员知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知不知道廉洁奉公？知道。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因为它里面没有从上帝来的爱，因为它奉行无神论。如果真正奉行无神论，相信进化论，那就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所以在那些官员的眼中，他们是适者；在那些官员的眼中，老百姓是不适者。所以他是要生存的，老百姓是要淘汰的。老百姓在他的眼中是什么？是什么？是可以动的一块肉。他自己是什么？他自己是什么？也是可以动的一块肉。这是他们的信仰，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只不过我这块肉活得比你活得好，稍微好一点。怎么比你好一点？利用我手中的权力剥削你。这是无神论进化论思想必然产生的结果，对吗？但是我们的生命不是进化来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形象最重要的，圣经没有用圣洁，没有用全能，没有用公义来描述上帝的形象。上帝，圣经用一个最关键的他自己的本性来描述他， 圣经说神就是什么？神就是爱，神就是爱。为这缘故，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了爱，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了。彰显了什么荣耀？就是他的爱得到了见证。中国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爱使人怎么样啊？爱使人低下，爱使人低下。所以我常常跟这个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常常说，尤其是女孩子啊，如果一个男孩子到你的面前来，他常常表现他自己很了不起，表示他不爱你，他爱他自己。如果一个男孩子到你面前来，他高举你，降卑他自己，他服侍你，他保护你，为了你牺牲他自己的，这人是爱你的。所以你现在就知道了怎么观察一个男孩子到底是真不真的是爱你的。翻过来也是一样的，因为爱使人低下，所以至高之处荣耀归给上帝。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把最伟大的爱见证出来了。他身为造物的上帝，却以至卑为服侍人的形象，牺牲自己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把上帝的爱充分地见证了出来，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物质，有什么地位，有什么权利，做人上人，就像咱中国人说的要大富大贵才叫荣耀。上帝说那是羞辱也不一定，因为他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资格占有那么多物质上的资源。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开着那么贵的车，我就心里边很讨厌，你凭什么开这么好的车？你为这个事业做了多少贡献？只因为你爹妈是谁，只因为你有手段，所以你就可以把别人劳动的成果夺了来，然后你去享受。所以这个世界上有钱人不要觉得什么了不起，有地位的人不要觉得什么了不起，你过去没有人纪念你，说不定你过去永远遭人唾弃。这个世界上只有那些真正爱人的人，真正圣洁的人，真正谦卑的人，效法我主耶稣基督生命的人，他是被人永远纪念的人。所以天上的荣耀是这样显明的。然后下面说，地上的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或者说是喜悦他的人。地上的平安，中国人的文字翻译成平安是指的和平，没有打仗好像叫平安，对吧？不是，这里的平安用希伯来语就是 shalom， 什么意思？就是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所以他的名被称为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所以他来了，把神与人中间的和平带来了，这个才是关乎万民最重要的消息，这才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最关键的那件事。他把与上帝的和平带给了人类，地上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就是圣诞节的价值，这就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那件事。为什么它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一个哲学家可以达到天人合一，因为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解决人的罪性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政治家可以把整个世界，把人类大 再回到上帝面前，人都做不到。很多艺术家只是帮助人在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的里面找到一点自我的安慰。人愁苦多了，唱个酸曲儿，是吧？发泄发泄，安慰一下，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他来了，他来了，把人与神之间的和平带来了，他做成了这对人类的拯救的工作。所以今天全世界为什么要纪念这件事情，我们在座的各位现在要搞清楚。下边当天使宣告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回去了，然后牧羊人做了一件事情，说哎呀，真的吗？我们要去看一看，看看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结果他们就跑去找到了马槽，然后看见了正像天使所说的，说原来真的有一个小孩被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牧羊人看见了就甚欢喜，然后就把所见的事情传开了。这表示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今天你听见了这个好消息，你有没有做这两件事？第一，要去证实一下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明年我又要带队去以色列，什么时间还没有定，去看一看伯利恒耶稣降生的地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去看看，然后第二件事情，当你确认了它是真的，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去传开呢？这是关乎万民大喜的信息。如果你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因为你见死不救。一个不传福音的人，我认为是他自己根本没有真正的相信或者理解福音的内容。如果他真的相信，真的明白，他一定想办法去传给周围的人，抓紧一切的机会传给周围的人。要是不然，你就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你比肉体的见死不救更可恶。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上把人类最重要的事为人做成了。什么事？就是天人合一之路。因为圣经上说他来了，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耶稣在地上宣告说，唯有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这是耶稣自己宣告的。使徒们宣告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人可以因此得救。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最伟大最重要的事。2019年之前做好，做开始做，他来了。33年以后，他死在十字架上，宣告说这件事情做成了。第二件事我要问的，就是这件事情，你的生命里面关乎你的这件最重要的事情，你得到了吗？天人合一之路，你走上去了吗？天人合一之道，你得到了吗？你知道？这是关乎我们的生命从今直到永远的生命归属的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生活多久，都叫 TR Temporary Resident， 是暂居的，是寄居的。有一天你要离开，你要离开去哪里，你知道吗？谁告诉你你去哪里？你不要听人忽悠你说人死如灯灭，说这个话的人是很不负责任的，那是罪人说这个话，因为这是欺骗，因为他不知道人死了到哪里，他就胡说八道。只有超越死亡的上帝。所以孔子这个人，刚才提到是儒家是吧，孔子这个人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对吧？他说不知生焉知死啊，有人问他敢问死，对吧？好像是子路问的，不是谁问的。他说不知生焉知死。所以孔子有一样东西值得我们学习，是他比较诚实，他很诚实。他说你问我，我哪知道， 是吧？我也是生死之间受到限制。说人死如灯灭的人，他没死过，他怎么知道人死了怎么回事，是吧？他说你看着吗，人死了就埋了吗，就没有了吗？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吗？看不见灯没有了吗？我拿一根电线，拿一根电线，你看着两根都是一样的电线，我说这个电有电，你站在没有绝缘的地上，你摸它240伏电压你会电死。你说哪里有电，证明给我看。不能证明，我不信。不信你摸一摸试试看。你看不见就等于没有吗？但是等着你摸了就晚了。上帝今天还给我们机会。对不起，我讲话有些时候真的是叫人听起来好像我在打仗，因为我心里很急。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机会实在不多了，我真的呼号像野狗一样说快快快快，这是我们得救最后的机会了。因为2019年，为什么上帝要纪念2019年？因为使你知道你的日子不多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现在71年了，上帝还给我们多少时间？你知道这个世界脆弱到一个什么地步吗？世界末了，世界末日说很远的 ，no， 世界末了只有一件事发生，这个世界就结束了。哪件事？啊？一个按钮一按下去，这个世界就没了，就这么简单啊！你知道这个按钮随时已经都准备好了，放着放着一按就没了。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么脆弱吗？你只要一出门跟哪一辆汽车发生一点关系，你的生命可能就没了。昨天我的心脏病又发了一次，所以这就为什么今天这个我没法做这个什么。昨天下午，当然有医院有救护车有什么这种东西来把我弄去了，我又活过来。如果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呢，那就可能就回不来了，对吧？人的生命就那么脆弱。在今天这个信息之前的时候，几个小时让我经历一下。人的生命掌握在你手里边吗？我很好啊，你看现在看一点也看不出来啊，是吧？我这个早晨把周报做好了，我就这个觉得挺好啊。这个我去游个泳回来准备一下明天的信息，把这个投影做好，不是很好吗？一点也没有感觉啊，是吧？现在前两天讲了减了很多体重，现在看起来帅哥一枚啊，自己觉得不错啊。没想到就在那里刷碗的时候差点晕在地上，对吧？我还有力量赶紧的给救护车打电话，对吧？但是我就没有力量从这个更衣室走出来，对吧？就那么简单，对吧？那一瞬间的功夫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冲出来，忽然间就完了，对吧？如果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完了，那就没了，多少人就在那个时候就过去了。所以不要觉得你还有明天，你很有可能没有明天了。弟兄姊妹，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人类最需要最重要的那件事做成了，就是回家之路已经做好了。今天在圣诞节的这个时间，我们纪念这件事情的发生，最伟大的事做了。你的生命当中最伟大的那件事做成了没有？这件事是什么？就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饶恕你的罪过，重生得救。不是你入教，不是你受洗，不是你什么，而是重生得救。重生不是你修行的好，不是你懂了多少圣经，不是，认罪悔改，没有别的出路。在这里把这大好的信息报告给大家，同时在座的个人都听见了。等到将来有一天面对耶稣基督的审判，我已经尽完了我的责任。如果你还不相信，你还不接受，你不明白，继续来问我，或者问在座的比较成熟一点的弟兄姊妹。不明白要明白，明白了不信，那我们个人向上帝交账。愿上帝在新的一年的圣诞节里面，他伟大的工作做成了以后，让我们每个人确定我们已经得到了永远生命。这最重要的事情，重生得救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发生。然后你已经得到的人像牧羊人一样把这个故事传开， 等会儿我们要一起吃饭，啊，我们可以和周围慕道的朋友或者我们自己去谈一谈啊。回去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这个与宗教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这是每一个关乎地上人的生命从今时到永远的归属。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还清罪债，为我们成就天人合一之路的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在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在我们的祖先的文化当中，你把这宝贵的信息留给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把圣经留给我们。主啊，甚至于在我们这中间，我们看到原来我们文化的源头同归于你一位的源头，因为全地都是你的。主啊，感谢你在公元0年的时候，你为我们降生，你为我们成就了这大事，为我们开了天人合一之路。主啊，你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使我们今天活在罪中的人有了悔改，有了更新，有了生命得救的盼望。主啊，这福音如今传到我们的耳中，你要拯救我们，要让我们回家。主啊，愿今天的信息不是人的，是你交托我们的，被在座的每一位理解而接受。主啊，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像牧羊人一样把这大好的信息向我们的周围的人传开，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